诗篇八十四篇是今天我们的讲道。我想要开始说关于家和家庭。家与家庭都是至关重要的概念。你知道中国自家可以解释为家或家庭，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几乎所有的生物，不只是人类，都有筑巢的本能，也同样意识到家的重要性。你有观察过鸟儿筑巢吗？这个小鸟叫做灯芯草鸟，它栖息在我们门前的一棵树上，哪怕我们出门，小鸟也一动不动，就这样盯着我们。而我们不知道是它在我们家的吊篮里筑了一个巢，然后在里面垂下带孵出成鸟。鸟巢的建筑是一个工程壮举，毕竟它没有手和机械，只能依靠它们的喙和爪子。然后它需要把合适的树枝和苔藓摊开，并用泥浆或者褪叶使它们粘在一起。12天之后，灯芯草却生了10个小鸟。箴言书中说道，人离本处漂流，好像雀鸟离窝游飞。箴言27:8，鸟儿永远不会再花大力气建了一个巢之后，又心血来潮遗弃它。而当一个人离家漂流时，他失去了连动物都拥有的本领，变成了一个迷失的灵魂，也把家从原本的避难所变成了动荡不安的地方。或许我们是唯一会主动选择以滥用或遗弃的方式毁害家庭的生物吧。在圣经的故事中，人类是在时间和地点上被创造的，这是决定我们生活方式的主要两点，这是也是我们经常搞砸的两个方面。而关于地点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是为家而造的，而不是办公室，也不是登山小径上。家是我们的归属之地，不论我们去哪里游玩或者工作，我们总会计划回家的路线。家是我们的安定之地，我们可以穿着睡衣，不用化妆。在家里，我们更可以尽情的哭笑、吵闹，有时嘶喊。诗篇，家就是我们的诗篇，曾被描述心灵的哭喊。诗篇84篇这里说的呼喊就是家。今天讲到中心就是家，对人来说是神所在的地方，而离开家离失了就是远离神。我们被造是为了和神有好的关系，没有了神，和神的关系就是迷失了。神对罪人的惩罚方式不是水刑或用竹尖插指甲等酷刑，而是简单的把他从同伴中剔除。神放弃了他们，远离神就是远离家。诗篇84篇是关于神的家。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这诗篇后面又说，您我想要花2分钟说6个地址，从圣经中说的神说的家是哪里。第一个是 天上或宇宙。当所罗门建造圣殿时，他说造物者是不可能被困在一处地方的，天上的天都不足他居住的。神比他的创造物，我们不是在树上或花里看见神，而是通过这些东西看到他。一方面，神无处不在，我们可以在自己所处的任何地方遇见他，我们可以在看到神出现在各个地方，比如在亚伯拉罕帐篷里，在大卫的山洞里。所以神在无处不在。另外五个是第一是伊甸园，神曾与亚当和夏娃同住，他们享受与神面对面的关系。天起凉风的时候，神在园中行走，用描述人的方式描述他。第二是会幕与圣殿，神会在特以希伯来文说 Shekiah， 在这里神的降临是真实存在，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小心翼翼，以至于被片面。耶稣路德说，当我们寻找并寻见上帝时，我们会发现自己看到是基督的脸面。第五个，我们的身体。在新约中，我们不能放松性道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身体是神的圣殿。最后最重要的是教会，我们神持有最终的具体住址就是他的教会。1961年，威灵顿教会被建造了，那是神通过他们为自己建立的一个家。今天，当我们思考这诗篇，让我们记住，我们是神的孩子，聚集在这里，就是神的家。诗篇84篇是一首三节等长的诗，对家的渴望1-4节，回家的旅程5-8节，和家的安全9-12节。每一我来说与家相关三个形象：麻雀3节，流泪谷6节，和看门人10节。首先1节，麻雀，我本以为在上帝居所里，麻雀也是不受欢迎一部分。毕竟神，这是一所圣洁的殿堂，里面一切都应该是整洁有趣的。麻雀就是毫不起眼小鸟。顺便，我想说，中文家，我之前有没有说？好像不记得了。中文家是家，这个字怎么写？是上面是一个屋顶，然后屋顶下面是猪，然后我感到感兴趣，为什么家是猪在屋顶下面？我和我的妻子生活40年。如果麻雀在我们身边，在牧者讲道时飞来飞去，一边制造噪音， 在第一排的会众头上胡作非为，我们会生气。在圣经里，麻雀是最常见、数量最多的鸟。如果神连麻雀都看顾，他会更看顾我们的需求。在诗篇84篇里，麻雀同样是一个比喻。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渴慕王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他对神的渴慕和对神居所的渴慕是一样的，因为在神的居所，就是在寻见神。有时候人们说他们想和上帝建立关系，但他们无法忍受教会。神是在他的教会中得以实现的。神住在人中间，不论是有口臭或者体味的人，还是态度不好或者说错话的人，他都非常乐意把我们这样的人称为他的家。我们一起就是他的身体。而这个麻雀就形容是我们为什么这些筑巢的鸟儿能被这首描述神居所的诗篇提到？一方面，圣殿里的麻雀是令人讨厌的，他们会到处捣乱。比如说，在人们有些人是不断制造麻烦，在错误的时间说错错的话。周日早晨驾车以50英里的时速穿过停车场。但神居所，神是永远好客的。对我们希伯来祖先来说，最糟糕的就是不殷勤待客的人。如果你不幸在索多摩居住，一个陌生人在半夜出现在你的门口，你别无选择，你只能把他带进屋里给他吃的，并保护他不受外面疯狂的人伤害。我们事实上，甚至我是绝对不会让一只鸟飞进我的房子。但在诗篇84篇里，我们连看到麻雀也在神的居所找到家。神愿意款待这些微不足道的生命。他的大门没有锁，对所有人都开放。让我来证明这一点。几年前，我在香港一个教会担当牧师，然后有一个星期天礼拜，我在附近的麦当劳喝咖啡，翻阅我的演讲稿，旁边的一个桌子坐着一个老先生，他姓李。我跟他攀谈起来，告诉他我是牧师，并邀请他来我的教会。他接下来礼拜日就来了，之后每个周日都会来。李先生他总是坐在最前面，并大声歌唱，但问题是他并不知道任何一首诗歌，所以他唱的总是比人落后几个字，有时甚至落后整句歌词。教会里所有人都能听到他糟糕的歌声。领唱的同工领袖就过来问我，是不是可以让他坐在后面，或者是最好劝他不要开口唱歌。我们都被他烦恼，因为他影响我们诗歌敬拜。但我想，上帝是如何看待的？他连麻雀在他居所里筑巢都允许。我想，或者他在这位老人五音不全的歌声中发现美丽的东西。 有很多原因会导致我们彼此相反，我们很容易向对方关上自己心里之门。真正的好客不单单是让人进入我们的家，而是让他们进入我们的爱，去包容他们的缺点。这是上帝向我们显明的好客之道。他在我们最终接纳我们，不是要使我们比别人尊贵，比别人优越，而是让我们显出他向我们所显明的爱。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这就是Willingdon这个教会，不是这个建筑，而是聚集在里面的人必须深深地被神的爱所塑造，才能真正地反映出神所说的家。当你们真正接纳彼此，款待神安置的社区，你就可以表现出神好客的心。没有人被排除在外，所有人都是受欢迎的。这是麻雀。第二个是流泪谷，回家的旅程。第二节，我们在一个叫流泪谷的山谷里。朝圣是以色列人的共同经历，每年三次，他们都会从以色列各地步行至圣殿。诗篇从120到134章是叫做旅程诗歌，所有的犹太旅行者对这些诗篇都谙熟于心。以色列人，所有人都会唱，随时可以歌唱吟诵。在这漫长的旅程中，他们大多数人都要经过一个非常干燥贫瘠的地区，一个令人流泪的地方。通过他们的歌声变成了绿洲。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生命的旅程都会带我们穿过流泪谷。但你要注意的是，山谷两边所发现的，在第五节，朝圣者力量是靠神得来；第七节，朝圣者力上加力；第五节，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是有福的。希伯来文是很难翻译，因为它只写到心中有大道的人。你可能没想到你心中有一条公路，或许今天我们会说你心中有一个预设的 GPS 方向，你被设定会自然而然地返回家园。在我们人生的旅程中，我们经常经历流泪谷。我将讲述一个我的个人经历，因为我不知道还能有多少次机会可以讲出来。去年七月，接近一年前，一个救护车来到我家里，把癫痫发作，我送到了医院。事实证明，癫痫是我最不担心的病。医生发现我患有胆管癌已经到第四期，还有在我的肝脏中有一个无法切除的大肿瘤，告诉我我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但到现在已经过去快一年，我仍然可以活着站在这里讲道。我在世间的愈后依然不是很好，除非神选择给我们一个惊喜。医生诊断我的生命判决是相当短暂的，不过从天上的角度来看，这个愈后再好不过了，因为我要去一个完全买不到人寿保险的地方，毕竟那里死亡率低到0%。自从去年八月，我们一家多次在这个流泪谷痛哭，因为我们对所失去的感到悲伤。疫情之前，Joy 和我曾计划去土耳其，因为那里有许多早期教会和新约活动所在地。我们曾希望能一起回去。同时，我 在中国的同工也开始向其他国家派遣宣教团队到泰国，我真的很希望能参与其中。还有就是我一直没有完成我多年来打算教授的登山保训课程的准备工作，我重要是没有他，我都不知道我为很多事感到悲伤，不能和 Joy 一起徒步，我的孩子们将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度过余生，我的孙子孙女们非常聪明，非常有天赋，是这个人类史上最美丽最有天赋的人，所以有很多事情让人哭泣。我在这一年中学到最大的课程就是生命从死亡中绽放，这不就是整个福音书的故事吗？耶稣说，当我们放下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死亡时，我们就找到了生命的道路。说一个能回答很多牧者疑问的题外话，为什么我的教会没有增长？为什么我教会里的人没有成长？我服侍他们十年，为什么他们没有成长？耶稣从未告诉我们要成长，也没有告诉我们成长的秘方，他只告诉我们要死亡。经济学家希望我们经济增长，心理学家希望我们承担责任的能力增长，进步人士希望我们在接受社会潮流上增进，只有天国，只有耶稣的教导才建立在死亡之上。因此，每当我们内心发出疑问时，为什么我的婚姻没有成长？为什么我的祈祷生活没有成长？为什么我的教会没有成长？我们要听到耶稣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们不死？这是我唯一要求你做的事。当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时，我们的成长就开始了，不知不觉的缓慢的，像是当我发现在我坚持自我观点权利上死去，就发现我的婚姻在改变，当我在多睡一个小时的权利上死去，就发现与神一起祷告的时间更美好，祷告灵命成长。当我们经过流泪谷时，我们把这谷变成泉源之地。虽然有泪水，但这些泪水总会被笑声取代。衰弱身体让我看见复活生命之美，比如红色的花对我来说从未如此鲜艳，自制面包的香味从未如此迷人，红翅黑丽的歌声从未如此动听。我只能想象那个没有疾病、罪和悲伤的地方将是多么美丽，因为我们行走历上加利，直到我们每个人都在西安朝见神。在我们走向永恒的家，不是人手建造家时，我们彼此发现上帝同在。在这个1961年建造的家，上帝之家，是由一起走过的人组成的。这些创造者大多数人是我们在这里的时间都是短暂的，但在这短暂时光里，我们一起立上加利。第最后一个是看门人家的安全， 这首诗篇是可拉后裔写的，他们是神殿里的看门人。看门人是一个重要角色，但这里翻译的不是很准确。这个词的意思是坐在门槛上，不做任何。他所说的是，他在神的殿里的扮演角色并不重要，因为任何角色在神的面前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只要他能靠近神，亲近神，因为神是他的日头和盾牌。我可以洗碗、讲道、弹吉他，或者是单单坐在那里。重要不是我在这里，重要的是神在这里。我们一起。他宁愿在殿中、神的家里当无关紧要的人。在神的家中，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神是我们的日头和盾牌，他是太阳，可以帮助我们依靠太阳看清事物，是发光发亮的点，因为他是你是没有在神的家不能有84篇重要的神的名字。亚威萨布有是 万军之耶和华。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在神的里面有一支天使天军在看顾你，在外面停车场有一支天使天军在看着我们，导致若没有上帝的允许，我连脚趾头都不会被磕碰。不过有时候他可能想让我碰一下，但是主是我的保护者。最后我的想说是，去年八月在医院里状况非常糟糕，我开始深深思考仰望神的脸是什么样的。多年来我牧养很多教会，主持过葬礼，教导圣经，所以我很清楚该信的事情和大部分该说的话。但当你还觉得自己年轻并精力充沛时，会有一种不可战胜的错误感觉，你真的不会过多考虑死亡。我相信来世，就如同我相信我第二天早上会醒来，不是说我不相信明天的存在。而是我至于我没有对明天做太多的考虑。去年夏天我在医院，我在仰望神的脸，就像是感觉像谷歌日历中的一个预约，下午4点，仰望神的脸。你知道我感觉到什么吗？我在那一刻并不是觉得说我想死，而是这个能与神面对面的前景对我来说是一种激励。我想知道，当我看到完美的爱的面孔时会是什么感受。那不再是看不见的，也不再是模糊不清对着镜子看的。这种渴望在我内心涌动。 在神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诗篇作者世俗的渴望，他渴慕神的同在。我们内心有多少渴慕他的同在？我们希望有他的祝福，我们希望有他的保护。我在香港一个教会里的女性，我们经常会祷告让神保护我们过考试。在我小的时候，我每周都会看望我的祖父祖母，我每次都想期待吃到一盘桃子罐头或几块薄荷糖。但是祖父祖母比我大70岁，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看望变得难以忍受。除了基因之外，我跟祖父祖母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神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吗？也许我们能做的只是每天早上挤出10分钟的时间安静时间。他在外面创造宇宙，而我得去准备孩子的午餐。灵命研究作家德拉奇·威拉德写道，寂寞和独处的修炼很重要，让我们的生命还原为只有上帝和我们。但是他警告说，有时我们会发现上帝和我们之间却是寥寥无几。诗篇84篇是我25年来每天的晨祷。通过这是个祷告，帮助培养我每天对神的渴慕。在 C.S. Lewis 的《返璞归真》的书中写道，关于欲望，要是我们有一种欲望，这世上的万物都不能满足。最适当的解释是，人乃为另一个世界而造。要是世上乐趣满足不到，并不是等于说这个宇宙只有一个假象。很可能这世上一切的乐趣并非为满足此盼望而言，而只是用来唤起这盼望，让我们想到那真正东西。如果我说的不错，一方面我们别小看已有的福气，心中常存感恩的心，一方面不可以把这些物当为永远的事。我必须在盼望这永存之国度，这国度在 此生死后不会看到。我必须不让这盼望封尘，应把它当成人生的大目标，朝那标杆直跑，并且帮助他人走上这条路。今生渴慕神，将来永远与他同住。如果你感觉到有一些些想要与神的渴慕，现在是最好的时间去锻炼永生的盼望。我将要去为结束做祷告。有些人会来到讲台旁边为你们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美。我知道我们非常渺小，我们想要打开我们的眼睛和心，去寻找你，去找到你，去满足我们的需求，像大卫、摩西，像诗篇里的作者一样，让我们可以满足。事实上，你与我们同在，你是完美的，你是好的，爱我们的神。谢谢你住在我们里面。 非常好，能够有这个生命，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你的同在。我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自行问题的第一个，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有哪些事物会阻挡你和神一起在他的家中？第二个，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如果你此刻往锡安的路上有痛苦，求神带你到另一个旅舟。第三，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放轻松点，像一个婴儿在母亲怀里一样，把你的忧虑和疑问卸给神。